这个第三品哈，第三品是观众生业缘品。那么这个地藏经里面，从这个第三品、第四品跟第五品，就是跟我们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是地藏菩萨在娑婆世界里面为什么说有大因缘呢？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负责教化，而教化的众生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就是用一个字，众生依痴啊，所以有业。所以在第三品里面讲众生业缘，好，业缘。那么业缘里面呢，就是说明他的这个因为什么会有这种业。那么第四的时候呢，是说他的业感。那第五的时候呢，就是说地狱名号，在讲业报。所以我们看看这三品哈，业缘、业感跟业报。所以地藏经里面他掌握他的重点，就是在说这个业字，由业的因缘果方面来说。那么这个因缘果所说的是谁呢？就是所说的都是我们众生，也就是我们当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在前面这个业缘品的这个前面的地方，会说我们的业缘是主要种在因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我今天的所受，当前所受是这一个状况的原因在哪里？所以在佛经里面有归纳，就是因为迷惑，好，业之因是迷惑，因迷惑而造业。那么惑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五力识跟五顿识。我们上次说的五力识是属于见解上，就是知见上的错误，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跟邪见。五顿识是属于思想上的错误，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这十个识啊，这个十个识者或者十个内容，驱使我们造业。所以在后面地藏经在后文里面有说到众生呢迷悟，惑的意思就是迷，因为迷而所产生的错误的行为跟思想，然后造业。造业以后呢，自然有一种业果、业力的存在。那么最大的苦呢，就是堕到无间地狱。所以在这个第三品里面，其实业有善有恶，种类千差万别。但是在这一品里面呢，或者到第四品、第五品，在地藏经里面呢，最主要都是在讲最苦的地方。那么最苦的原因，那怎么样处理这个地狱之苦？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前面所说的哈。那今天呢，最主要我们再从第二十五页的地方哈，二十五页的地方就是接着我们前面讲的二十四页，就是五力识跟五顿识感得的这个果报里面呢，是铁鹰、铁蛇，或者是羊铜贯口、热铁缠身，是这样讲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结论说万死千生业感如是，就是二十五页的第二行最下面的这个地方，就是讲到迷惑而造业。那么业里面呢，最重的堕到地狱。那堕到地狱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五无间，后面会再讲到五无间里面的命无间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地狱很特殊的状况。照我们的世间法来说的话，苦到极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说算了，我就连命都不要了。所以没有办法承受这世间之苦，极大的苦的时候，世间人就会一了百了，就去自杀。那自杀以后呢，债也不用还了，所有的感情或者是所有的恩怨，在世间人来说的话，就没有了，就解决了。 但是地狱里面他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是死死生生，就是讲万死千生，所以他的状况就是极大之苦啊。这阿鼻地狱叫做极大苦的地方，那么苦到最极点的时候就是苦到死，苦死叩死啊，苦到死了以后，死了以后又有那个夜风一吹又活过来了，就自然化身。所以地狱跟天人一样，跟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业力就是化身，他不需要经过这个胎生，或者是经过这个怀胎十月这种的状况，他自然马上就化身出现。所以死了以后马上又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呢做什么，又在苦啊，所以这个苦苦而死，死了又活过来，活过来再死，所以真的想求死，死一了百了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万死千生的意思，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万次死了一千次生，不是这样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马上死马上又活过来，马上死马上又活过来。所以这个是地狱里面他的状况，我们后面在讲应无间的时候也会说，最重要就是他中间的休息时间都没有，就是在等待受生因缘的这种状况也没有，所以他叫业感如是，万死千生，业感如是。为什么会万死千生呢？业感，因为业感，因为自己所造的业所遭感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他讲如是如是。那么讲这两个字呢，我们大家呢要看看得很仔细啊，看这个如是这两个字，因为到后面我们还会再讲这个如是。这如是不是指一般的，其实就是这样而已，这里面有很深的感应原理，如果不如就不是，啊，没有造这个业就没有这个事，也没有这个事。所以如是的原因呢是在这个地方，有感有应，有惑就有业，有业就有苦，苦了以后没有得到觉悟的话，就再造再迷惑，啊，所以惑业苦这是一个轮回。我们今天轮回是一个现象，那么轮回的原因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惑业苦这三层啊，也在受苦里面，我们在苦当中我们也得到觉悟而想出离吗？一般的众生是没有啊，甚至呢自己所造的业所承受的苦呢，到最后呢是怨天尤人，认为是别人的过失，所以在苦上再加苦啊。所以这个是业感如是，这个意义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业感如是这四个字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哈。下面再讲说动经意解求出无期哈。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讲到这个观众生业缘品的时候，请大家看这一品的时候是字字看清楚，是文很好消，但是这是地藏菩萨以他的慈悲以他的誓愿力，我们在这个人间或在六道当中没有堕地狱，不知道地狱之苦，就好像我们今天没有造这个作奸犯科的事，我们不知道监牢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感应不到那里。那么我们今天没有在地狱，我们也不知道地狱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地藏菩萨以他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的教化主来告诉我们说，他那个地方的情况之苦还有时间之长，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不能下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不只是受苦无穷，而且呢求出无期，这个四个字是非常悲哀的啊，是非常的无奈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犯了罪，法官给我们判刑的时候判多少年多少时间，那个徒刑的时间内容，那么这里跟我们讲动经不是一年哦，不是一年，是说一劫哦，都是一劫。所以只要一进去想要出来，想求出啊，想要出来呢，那地藏菩萨说很遥遥无期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期徒刑啊， 不是一个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就出不来。所以堕地狱是一个有期徒刑，但是它的期限，它的期限之长，我们后面还会再做一个比喻。所以在经典里面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十八地狱里面呢的那个八热地狱哈，八热地狱里面第一个等活地狱，那么等活地狱的寿命呢，是我们他们的时间呢，就是他的一天的时间跟我们的算法不一样。我们从早上太阳出来到晚上哈，一天24小时这样子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等活地狱里面呢，他们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岁，就是我们500年他才过一天，他才过一天。那么他的寿命有多长呢？他寿命有500岁，就他本身的寿命是500岁，但是他一天是我们人间的500年，所以人间1250万年，人间呢、啊，我们人间过了，你长寿啊，不是百岁啊，是千岁，然后呢是万岁万万岁，是1250万年的寿命呢、啊，就是等于等活地狱的寿命。那么等活地狱是这样子的寿命，那再下来的话，黑神地狱呢，不是就一样的，它都会等倍的，就是人间1000年是它的一日夜，那么它的寿命是1000岁。所以呢，如果是堕到黑神地狱，就是业更重的话呢，它的寿命是多少呢？是人间1亿年，1亿年啊，就是堕到黑神地狱的话，然后一直下面递增哈，到后面到阿鼻地狱的时候呢，就是说阿鼻地狱在经典里面说，它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60小节，已经没有办法用数目来算了。就是我们的那个百千万亿没有，是用节来算，它的一天哦，它的一天是人要过的60小节哈，60小节。那么它的寿命呢是一大劫，所以它这里才会讲动经一劫，动经一劫就是用我们人间的算数来说的话呢，要超过一劫呢，才有办法可能说那个业报尽出了地狱，所以。下去的时候，假如下地狱的时候，要问阎罗王说，我现在到阿鼻地狱，我什么时候可以出狱？等一个寸啊，可以出狱，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可以看到阳光。所以进入地狱的话，它这个是一个大黑暗处，就是完全没有黑暗的。所以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阳光，什么时候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什么时候可以喘息一下，他这里讲求出无期。所以这八个字呢，是让我们感到很害怕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惜福。我们现在来说哈，人间蛮苦的，人间哈，就是很多事情呢不如意，甚至很多的病苦，求不得苦，这些的苦，可是我们都还有休息的机会，就是那个喘息的机会，晚上你还睡得着觉，或者是来说呢，那个苦的那种深刻度，比起地狱来说，真的是千万分之不及一。所以《看地藏经》里面，它主要目的不是在恐吓我们，而是我们当前所受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还能够闻到佛法，还能够拜佛，还能够修行，乃至还能够布施。看到人的时候，你还可以笑一笑，饭你还吃得下去的时候呢，这个都是一个福报，也都是善根。因为当下里面那个地狱的众生，他正在受苦，而且呢，动经意解。求出无期。那么现在在讲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前面有一个道理我们要了解。如果说动经一劫，就是寿命是这么长的话，寿命这么长的话，那怎么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个教理上，我们上次说过，世界的形成啊，就是有成住 坏空。那成要成这个世界的话，二十小节一个终结，每二十个小节就是一个终结，那四个终结是一个大节，所以呢要有四个终结形成这个世界。所以在成住坏空，空完以后这个世界就没有了。那总共是什么样呢？八十个小节。那八十个小节这个世界就坏掉了。同时在经典里面会说，经典里面说这个世界在坏的当中，就是沉住，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小孩子生出来以后生了，然后呢老病死这四个阶段，所以渐渐老，然后呢最后是死亡。那世界是沉住坏空，坏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这身体在病当中，那最后是死，就是世界是空。那既然八十小节最多这个世界八十小节就会坏掉了，那这个地狱如果堕到地狱的话，这世界坏了，那我们讲阿鼻地狱是在这个阎浮提的下面，那这个世界要开始坏的时候，从小三灾开始啊，小三灾的时候呢，就是会先有，哎，这个地方没有写哈。会先有疾病，所谓的疾病不是你个人的疾病，就是会有传染病。那我们现在大概也有一点相应了，那种传染病呢是全世界性的，就像 SARS 一样，或者是狂犬病一样，就是或者现在的禽流感一样，就是没办法预防，就是黑死病一样，就是会有先有疾病，疾疫就是传染病，然后疾病完了呢就是饥馑，那所谓的饥馑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七年都不会下雨。现在我们的雨水也渐渐少，也开始要干旱了，干旱了。那七年都没有下雨的话呢，这个草木不生啊，所以也没有粮食，所以也产生大家都会饥荒这个情况。疾病之后来饥馑，然后第三个就是刀兵，在佛经里面讲，这个刀兵不用太久，饥馑还要七年，刀兵劫小三灾的刀兵劫，他说七天就够了，七天呢、啊，所以我们会、真的是会尊敬释迦牟尼佛，他在2500年前所说人类的灾害里面，他就能够预见到今天的战争不用很久的。不用很久，他七天里面，他就是说众生呢，就是互相残杀呢，死亡几乎到没片甲不留，而且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什么？草木皆兵啊，就是你抓出来的那个草的都可以当刀子用的啊、哦，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小三灾。那小三灾只有讲人间，可是在这个世界坏开始坏要进入空的时候，是产生大三灾。所以大三灾的第一个灾是火灾，那经典里面说火灾起来的时候，那个叫做借火，借贵哈，劫火，那劫火，那劫火从哪里开始烧呢？就不是只有人间的，是从地狱开始烧出来的。那地狱不是火图吗？火图，所以地狱是火开始烧出来，烧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都烧上，烧到什么呢？烧到初禅天。就是烧到这个色界的初禅天，那么水灾的话是淹到二禅天，风灾的话是吹到三禅天，啊、哦，这个是大三灾，这是大三灾。所以当到风灾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进入要到空劫，沉住坏空这个空劫。的情况，但是呢，火灾不是一次而已，就是七次火一次水，啊，七个火，那个火不是我们世间的正火，这个是劫火，就是整个全部都烧了，这个地球整个都烧掉了这样子的，是劫火，所以七次火淹一次水，最后七次的水起一次的风灾，所以风灾只有一次，大三灾的风灾只有一次，火灾烧49次，水灾淹7次，这个世界就坏了，这世界就坏了。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看80小节之内就会发生一次这种借火之灾， 而且是从地狱烧起来，那么地狱的寿命那么长，那地狱的那些众生怎么办呢？叫火烧了，把地狱都烧坏了的时候，那些众生没有地方可以关得住他们的，他们是不是都跑出来了？下面就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所以他就是在讲说，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是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使界成后还复而来。为什么要说这样子 的经文？为什么要说这样经文？这里面就是说，地狱众生的寿命太长，长到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呢，它的这个刑期还没满，但是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它关的时候呢，只好放到那个其他的世界也有成住坏空，那个住劫的那个世界当中，它也有地狱，把它什么样子呢？在世我们世间法的话是叫做移监，就是转移监牢，到那个地方呢，再继续受苦，再继续受他这个业报的寿命。所以孟参老和尚他自己本身呢，在文革当中他是被关的嘛，他自己是关了三十几年，他看到地藏经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跟人间的这个法一样嘛。所以我们世间的这个监狱也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亲身经历，他说他自己本身当时被关在康定监狱，那那个时候呢，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这个大地震呢来的时候，把他们这个地狱呢压在跑马山下，所以地狱呢被关，不是地狱，就是那个监狱，这监狱被这个山整个压住了，那那些监狱的这些犯人通通跑出来了，有的被压死，有的受伤，那有的没被压死的就跑出来，跑出来的这些犯人怎么办呢？就像他也是跑出来的人啊，没有压死的人怎么办呢？哎，这个政府呢就把他们再收编，就把他们聚合起来，聚合起来呢压到雅安再继续关。哦，这不是说因为地震的关系啊，这些人出来了都特赦，没有，还没有刑期还没有受完的人呢怎么样呢？就再把他派到，就是集中到雅安这个地方。所以他看到这说此界坏时即生他界，就在这个地方娑婆世界阎浮提这个地方到成住坏空都没有的时候呢，那这些地狱的众生呢自然就把它放到其他的这个世界，可是其他的世界也会坏啊，也会坏，然后再聚到就是甲方聚乙方，乙方聚丙方，乙方聚丁方，所以辗转相聚。辗转相聚的意思就是就就困呢，啊就困，你是困一下哈，就困就困啊，所以同样地狱的苦报还要再受，然后此界成后，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到成住坏空，空完了以后又开始成嘛。开始成，这个成的意思就是成住坏空的那个成，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地方又开始建设这个器世间，要能够到成的时候呢，那么地狱也建设好了啊，再回来我们的本处，在本处的地方呢再受报，再受报。所以他这里面讲无间罪报其事如是，无间到堕地狱的话呢，他的罪报呢，他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上次的在前两行的地方说万死千生业感如是，是这个样子的，是这样的，不是说谁说的算，或者是找什么人来观说，没有用的。这个就是无间罪报，只要有罪有业，这个事情自然就呈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其事如是里面跟前面的业感如是呢是互相相应的，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这个地藏经跟华严经啊是有互相可以参照的。华严讲佛的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地藏经讲地狱众生的不思议境界， 不可思议的境界，两个一样的哈。所以这个如是如是呢，是很有很深的法味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讲义里面《四十华严》第34卷的那个地方，跟这一段文呢就可以做参考用哈。这就是善财童子53参。善财童子53参，那么他呢最后每参一个善知识的时候呢，他的功夫就往上增进一个，就参一个善知识啊，就从初地到二地，从二地到三地，从三地到四地，那么最后参到得生童子，有德童女，到最后一个他要去参弥勒菩萨，要参弥勒菩萨，所以他要进入等觉位置之前，也就是他要成佛之前，成佛之前呢，那么他呢参访这个等觉菩萨，在路上的时候，根据他前面所修学的一生一生里面所参访的善知识，所得到的法里面呢，他做了一个心得报告。所以这个30卷呢，是34卷，是善财童子他要进入弥勒菩萨的那个大楼阁，要入法界。要入不思议无障碍的法界之前呢，他回顾他这一生里面所修的这些法呢，他所得到的他的心里面呢有这些的感想，所以他呢就把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把他拿出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他的境界是很高，可是呢他是这个法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从出发心一直到要成佛之前所说的这个法其实是相通的，那个道路是相通的。所以他下面讲，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又决定之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诸报皆从业起。这个是不是地藏经啊？这个就是地藏经。可是我们会知道说，一切诸报皆从业起，善财童子他也知道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他所受的那种体悟是甚深信解，如是如是，这八个字哦，这八个字不是像我们一样，我们看过去的哈，经本翻开来了，没有甚深信解，也不如是不如是啊。所以他把下面的这些法用前面那八个字把它重点，他的那个心里面那个法的那种呈现，你看他不厌其烦哦，每一句都有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诸果皆从因起，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诸业皆从习起。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我们说哎呀你干嘛那么啰嗦，你就说又决定之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业皆从习起，一切如来初心于世皆从信起，不就好了吗？干嘛老是重复呢？不太一样啊。我们在强调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一再重复？为什么你一再重复？那一再重复里面的那个法就有它的这个深刻的用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它已经到这个地方，这个法是一切诸报皆从业起，我们也了解，可是甚深信解，如是如是的深度就没有善财童子他的感受，他的感受哈。所以你看他这里讲一切诸业，第三个是一切诸业皆从习起，那么起字啊，那个起字从哪里来，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为什么有这些业呢？从习起。所以呢清凉国师呢在这一个地方的注解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些众生看到华严经的时候，就要注意我们的习气，因为所有的业哈，皆从习气，习气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习气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习呢会产生业，会产生业，所以要注意我们的习气哈。那下面说甚深信解，如是如是，后面的经文我是多写，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法很好，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你看，一切如来初心于世，皆从性起啊，从性为道源功德物，大家也信，信佛，信因果，信西方，信阿弥陀佛，才有这个法的出现。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化现诸供养事，皆悉从于决定解起。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如来所变化佛，皆从敬重爱敬心起。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佛法从善根起。我怎么会有佛法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碰到佛法呢？看到这个很感安慰，我们有善根才能够接触到佛法啊。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化佛从方便起。化佛就是变化，就是佛从报佛里面出化佛。那么出化佛里面呢，什么样的众生现什么样子的化佛啊，这是方便而起的。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佛是从什么大愿起。为什么会有这个法门呢？要有菩萨的大愿。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菩萨所修诸行从回向起。这个后面我们会有这一品专门讲回向。甚深信解如是，如是一切法界广大庄严从一切智境界而起。这心量，这个华严经里面那个心量，他已经即将成佛了，所以所有的广大的庄严呢，是从什么地方呢？从这个一切智啊，就是佛的智慧，由佛的智慧显现的境界。那这个下面讲的是修法啊，这十一条下面讲的修法，那修法里面的上面呢，都包含了那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信解还不够哦。要甚深信解，甚深的意，信解的意思就是绝不动摇。甚深信，甚深解，你不会碰到一个境界就说有一点怀疑，会有点挫折。然后如是如是里面呢，就是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前面那三个哈，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一切诸果皆从因起，一切诸业皆从习起。所以报从业，果从因，业从习，到最后是因跟习。所以当在下因的时候呢，造成的习气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要用心的地方。心的，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经文里面讲说，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如是，那么如是如是，甚深信解。看到这样子的文呢、啊，我们就是要合起来，就是把地藏经的经文里面要如是如是的甚深信解，才有力量。我们所学的法呢，才能产生作用，才扎实，真的是配合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才能够有一些观照的可能性。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因果业习的道理哈。下面呢就是讲到五无间了，所以前面其实已经讲了五无间，但是散散的说到最后这个第三品呢，就把五无间，我们讲说无间地狱为什么叫五无间呢？就有五个无间，所以叫做无间地狱，就五世业感，有五个业感，所以叫做无间。何等为五哈？哪里为什么叫做无间呢？是从哪个地方来说明呢？第一个是实无间，我们上次讲义哈没有拿来哈，你们看一下，这无间第一个就是实无间。什么叫实无间呢？就是日夜受罪以致结束，无时见觉，故称无间。然后当然好，你做代志做个足忝的，你会哈？你会安怎？你会讲，你嘛，给我小小困一下，吼，给我小喘一下，小啉一下水一下，啊，要小喘息一下。那这个苦啊，就不能下去，就是这样。叫做食无间，就是没得休息，做到死，苦到死，死了又再活， 活回来，中间没有一丝一毫的休息时间，所以叫做十无间，十无间哦。所以这个是全部的时间都在受极大极大的苦。我们现在有时候，如果大家在生病的时候，也大概能够跟这个有一点感应，能够知道什么叫十无间。譬如说你在牙齿痛，在牙齿痛的时候，那个就是食无间，没有意思啊，你就恨不得赶快什么，要拿那个止痛药，止痛啊，止痛要止痛，稍微缓和一下。所以曾经有一个居士，他得到癌症的时候，他得到癌症，那么那种痛啊，他跟我们说，师父，那种的痛是没有一丝一毫一秒钟可以停的，晚上没得睡的。那种痛苦啊，那种痛苦是非外人所能知道。所以你现在如果好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惜福。现在哈，都要他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的存在。我们每次都会这样说啊，你要怎么样子呢？要脚去踢到了，你才知道我们有脚。哦，手要去折到了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手还在那个地方。平常跟我们用，我们都没有感恩之心了。所以早上起来还会觉得我这个身体好好的，血压正常，哦，头不痛，脚不酸的话，今天那个时间呐，那个时无间呐，那个时间呐，要拿来做什么？哦，这个时间呢是很珍惜的，要不然的话，一堕下去的时候，那个受苦。那个受苦的时间呢，是没有一点点的空隙，无间呢，就是没有一点点的空隙。所以所谓的没有一点空隙，不是几年没得休息呢，是以致结束，就几亿年没得休息，无时间觉，故称无间呢。所以这个是时无间。第二个是很特异的哈，这个叫做行无间。行无间就是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这个是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不要太奢侈，为什么呢？你再吃呢，也只不过那个寸舌头；你再睡好的床呢，也只不过那几尺的那个长度而已啊。但是如果到地狱的时候呢，那个状况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地狱有两个相可以总括，一个是火图，就是欲火相。地狱呢是一个火图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欲床相，就在这个地方讲欲床。这欲床呢，就是前面有讲遍满万里啊，就是八万里。那么一人一满呢，多人一满，就是你的身，你一个人堕下去，你的身呢所受的苦呢，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八万里的话，你所受的是八万里的这种苦。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所以在《首楞严经》里面有说哈，为什么会是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千万人受罪，自见身满床上。所以《首楞严经》里面会说哈，因为我们的众生遍法界执，满法界身，身满世间呢，名有方所，行业发现，行业嘛。所以这个欲床，我们看到这个欲床相的时候，是极大可以检点反省跟修行关照的地方。所以祖师大德他们在解释这个欲床相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有五力识的身见，就是执着这个身是我的。那执着这个身是我有产生的身见，产生的私见，就是我执啊，自私的心。自私的心膨胀到极点，当你膨胀到越大的时候，你的欲床就越大。所以我在家里面是霸王，所有全家的人都听我一个人的，那么我们的欲床相就是一个家将来所受的那个。我们今天呢又有福报能够做一国之主，一国之君，所以权力越大，然后权力大里面呢又滥用权力里面呢 认为天下的人哈，天下的人都要听这么一个人的，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说的暴君。暴君呐、啊，那暴君我们历史上、啊、皇帝太多了，你说人君有几个，暴君有几个？大部分得到权力的都会狂妄，所以暴君一定比人君还多。所以当了暴君以后呢，那个宰割天下之人的时候呢，将来他所受的果报，譬如说像希特勒发动这种残害的犹太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杀犹太人600万人，进入这个毒气室的时候，就是可统进了600万，所以将来他堕地狱的时候呢，就是玉床像，因为这是什么？这个私心的膨胀，所以我们在这个玉床像里面呢，可以知道不是没有因缘的，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看到果要想到因，看到因的时候要想到我们要怎么学，也因此学佛不管任何的这个法门，任何的宗派，开宗明义第一个会要叫我们什么？要把这个我执、身见乃至私心、自私的心呢，一定要先克服减轻。克服险境，所以没有说不破我执而出三界的。假如真的是要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用功要出三界的话，这个我执不断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我执断还是只是出果的这个功夫而已、啊、那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想说不会啦，我不是很执着的人，我没有什么私心啊。这个佛法里面很好用。很好用，第一个先看别人，看别人呢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遍法界执，满法界身，看到地方呢都会感到跟地藏经很相应。因为我们讲到说我执哈，你听不懂，因为你这是什么佛学名相，你说自私啊，那就跟我们比较相应。我那天在台北的时候开车，那看地藏经呢是跟那个世间法的日常生活的相应。刚好经过一个学校，那个小学生在下课，所以在这些家长呢都到那个学校门口去接他的儿女啊。这个父母啊，唯恐他的儿女看不到他，所以已经是这个车子已经是有一排被停在路边停车了，这个父母就双排双并停车，所以本来只有两车道，已经一排被停车位停去，那么他呢在双并停车时候停第二道，那他停第二排的时候呢，他人还不在里面，他出来还把门打开，所以他呢站在他那个驾驶位把门打开，让他的儿女看到他在那个地方，要赶快来坐车。我们所有要经过这条路的人呢、啊、通通要走对方的路，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过去啊，就要走对方路，而且要闪过去。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想，他全天下只看到他自己跟他的儿女，他没有看到其他的人的需要。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不是会说这个路是为我开的、哦、这个车呢，我的车子可以开过去的地方呢，天下人是怎么样子都无所谓。所以啊，我们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呢，都把这个众生的需要哈、哦，没看到，只看到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你们是配合我的需要。在这个地方呢，所以讲修行从这里开始。为什么我们说在常住修行最好，在寺庙里面修行最好，在寺庙里面修行第一个就要求功，先做功的事情。所以我们打鼓的时候跟你讲，办公事办私事，公事办完才办私事。这个是普天下寺庙里面为什么要叫你这样，不是说哈破坏人情，破坏你的那个习气， 在这个地方讲。但你说办公室办事是我先办公室，好，那你这么说我就先办公室，它里面的要求还要求办公室是次第，还要求用心。但办公的事情跟办事的事情会用心，用心在什么地方？就公事的那个用心要用办我们私人事的那个用心来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小我，我这个我执呢比较去掉，我执去掉呢，为众生服务，那个才叫做受菩萨戒。什么叫菩萨戒？菩萨戒的意思就是没有我，是只有众生。什么地方可以修呢？只有在寺庙里面，在寺庙里面可以修，还有在公家机关也可以修。为什么？为众服务啊，为众服务。你在家里你煮饭，只为你，你煮得很高兴很甘心。为什么？那你家里的，我们讲啊，冤亲债主，你不会这样想的，你在想我的可爱的，我亲爱的啊，做个欢喜啊，你对你去做别人事情，我来做个死拢无要紧，那个是私心啊，是私心啊。你说到寺庙来，你又找我来做了。做了半天的时候呢，是为大众服务，而且呢，在大众里面还用一种平等心，平等心在做。那福报修到哪里？修在这个地方。真正的在寺庙里面的福报呢，是不可思议的。主要的不可思议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个，那是十方，十方的修行人，不是特定的修行人。第二个，破掉我们的我执。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也跟各位说，为什么会有异床相？为什么会有异床相？原因，原因在我们的那个私心，但心嘛，心像主书，主书个把人拢扛起来，把别人都盖住了，你看不到别人，我眼中只有我自己或我的家或我的我的最亲爱的那一个人，那个膨胀到极点，如果。因此而造恶业的话，因此而造恶业的话，堕到地狱就会有欲床相现了，要不然不可能会有欲床相啊，会出现。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好像是释迦牟尼佛呢，说说而已，而确实呢是有这种骗法界执，瞒法界身。哦，所以在《首楞严经》说哈，身满十方。宁有方所，就执到哪里，执着到哪里，我们的执着偏执到哪里，那个地方就生出我们的业出来了。那个业，我们那个能力的那个业，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受身了。所以不是谁带我们去的，是我们业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我执着到那个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就到那个地方去受身了，所以才会有异床相的出现呢。好，在下面来的话呢，是苦气无间哈，苦气无间啊。下面这个苦气无间，在前面其实在五力史跟五顿史的时候也已经说过哈。三者哈，罪气插棒，阴蛇狼犬，堆魔聚凿，或啄或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生格落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渴饮铁汁。从年境界属哪由他，苦楚相连，更无戒断，故称无间。所以我们说在人间哈，虽有苦，但是至少苦乐相伴，而且苦还可以是一个增上缘，让我们求出离，让我们能够修行，这苦能让我们修行。到地狱是很苦很苦，苦到没有办法修行，没有一个可以修行的心，就好像我们今天很痛苦很疾病哦，病到极点的时候佛号是念不出来的一样的哦。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就是讲所受的苦气呢有多种，这里面也只是简单的说而已哈，就是罪气里面有插棒啊，就像大铁叉或者大铁棒一样，专门就是什么伺候这些罪人的。阴蛇狼犬呢，就是那里面如果有畜生的话呢，也都是铁啊，铁阴铁蛇，前面不是有讲吗？铁蛇绞颈，铁蛇绞罪人颈嘛，啊，这个铁阴呢，啖罪人目， 就是铁鹰蛇狼犬啊，这个都是很凶狠的哈。对魔聚着，下面的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个罪气的内容，祖师大德说哈，其实不用到地狱里面去看，再看现在的屠宰场，或者是看各位你家里如果没有素食的话哈，你家那个厨房哈，我们就要贴一个，请那个书法家写一个五无间的苦气无间地狱。在那个地方啊，你不要写一个好像很美丽的地方啊，说什么山珍海味啊，人间讲叫山珍海味，在佛经里面讲这叫做五无间里面的苦气无间。因为你看看哈，堆魔聚着，堆魔堆的意思是什么呢？赶紧爱加油啊哈，你哪不会油啊来那些哈，那些几条几条被你等来爱干爱干爱干。共共哎，那个叫做堆，磨是把它磨成粉，堆是个共共啊，个共个病啊，那个叫对啊，这个不是药啊，这个是那个身体，就是堕下去的那个最苦的那个身体啊，就是、啊、所受的就是、啊、被削或者是被磨。我们有那个地狱的那个变相图啊，这里面都有啊，你看到你会很高兴的，很快乐的在那个地方，好像拿那个棒子在打你一样，很高兴的吗？这个都是很痛心肺腑的哈，堆磨。聚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哈，拿那个锯木头的那个锯子啊，那个电锯，那锯。罪人的身体一段一段一段地起来的丢啊哈，去凿呢，凿呢就好像钻洞，那这个钻洞呢，在经里面啊注解呢，就从头到脚呢给你穿洞，打洞机啊，把你从头到尾全身啊都千疮百孔，跟啄凿啊凿洞。锉呢就是那个像锉刀一样，锉刀一样就是来回的锉磨哈。啄的话呢，就是像斧头一样，用斧头哈，斧头一样打下去，然后搓啄。和汤呢，就是把它丢到这个大热汤里面去煮，啊，搓啄和汤。铁网、铁绳，就是那个地方呢绑的，绑罪人的这个身体呢，都是什么呢？用铁网网住，那他要跑的时候用铁网绑住，还有铁绳呢，用绳子把它抓住啊，铁驴、铁马，就是说驱使罪人的呢，就是铁驴跟铁马。升格落手，什么叫升格落手呢？升格就是扒皮，活活的把皮扒下来，落就是绑这个头啊，拿那个刀呢把。这个罪人呢，从头到脚或从脚到头呢，把那个活活的那个皮把它扒下来，扒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头绑起来，再吊起来，这叫升格落手啊。热铁浇身，是拿那个热的那个铁的那个汁啊，把身体呢烧浇的全身都是透红的。那在这个罪报当中呢，如果感到很饥饿的话呢，跟那个狱卒说我好久没有吃饭了，好渴的话，好饿的话呢，他就给你铁丸吞铁丸啊，鸡吞铁丸，渴饮铁汁。如果说现在很渴的话呢，他就给你铁汁喝，然后一喝下去呢，全身就烂坏，从上烂坏到下面啊。下面讲哈，从年境界书哪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就是不是只受一种苦气哈，不是那个只受一个堆磨聚着，不是的，就是这个换完这个苦气受完又换另外一个苦气，那个苦气受完又换另一个苦气，就是辗转相换，就是怎么那么倒霉，堕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受这些苦。怎么会这么不幸被抓到那个地方去？事后这些苦气，这个我们讲哈，罪行业感哈，罪行业感就是如是。我们为什么要前面讲的那个如是的 因缘哦，这个不是像人间一样，就是造了一个监狱抓罪人去那个地方，那个是人造的。这个地狱呢，地狱是自己所造的，所以我们在造业当中呢，心呢、要很注意啊，不要太狠，不要太残忍，也不要太痛快。太痛快，所以将来所受的这些呢，都是一些回报。我们心发出去的时候啊，是很残忍的心啊，所以这个是上品十恶，就是恶心呢、恶心里面分上中下品。如果是下品的恶的时候，就是说心不是很恶，一点点，一点点恶，就是黑的浓度是只有5%、10%，那是下品恶。可是这个地狱是上品恶。所以我们往生西方就是善，善的话是要希望是上品善，心发100%的那个善心，还不是下品善哦。下品善的时候是修罗或者是人，上品善是天人，哦，感得天，那是上品善。可是上品的恶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地狱，因为造业的心非常猛烈。很狠啊，很狠。我们以前说哈，杀一个人的时候已经觉得说是很残忍的，很残忍。现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把它分尸，会拿那个硫酸，或者拿什么那个化学物来喷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心会喷下去的时候，那个心那一念的心呢、就是上品十恶。所以当众生受到这样子的苦的时候，将来我们所受的因果所以苦楚相连。所以为什么叫苦气无间呢？就是相连，一个完了又一个，一个完了又一个，一个完了又一个。要多久呢？要多久呢？从年尽劫，整劫啊都没有休息的。所以从年尽劫，树哪有它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所以这个是苦气无间。第四个就是果无间，果无间哈。那我们记得前面是什么？命无间，命无间。再来呢？行无间。第三个苦无间，苦无间。第四个就是果无间。什么叫果无间呢？就是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从受之，故称无间。这果无间里面分两种，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受报相等，都一样啊、都相同的。就不管是男子或者是女人啊、没有特权。那羌胡夷狄就是不只是中国人啊、羌是在那个以前呢，中国的话呢，就是以汉人为主的话呢，中原地带西边的外其他的那个民族的话，就是啊，西边的是羌，北边的是胡，东边是夷，南方是狄，啊，西羌北胡，东夷南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其他的部落，哦，其他的种族。如果是造这个罪，不管是中原的人还是边地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或者是老幼贵贱，或者是龙，或者是神，或者是天，或者是鬼，只要造十恶，只要造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上品十恶的话呢，罪行业感通通会受地狱的果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会公平的受报体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讲到说，我们中国人看这个地狱图，好像画的都是中国人一样啊，好像地狱只关中国人。他这里面就讲不一定，外国人也会堕地狱。所以这个慧信法师他说，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那民国36年左右，那时候刚光复，他在狮头山，那个时候狮头山的时候就有一个展览啊，就是画展，寺庙里面画展，画 画什么？画十言十殿的阎王图，就是地藏经里面画出十个阎君嘛，就是我们一般有四民间的十个阎罗王在审判这些罪人的这个图，就是在那边展览，就有那个有一个美国人来看来参观呢、啊，参观这个狮头山的时候，他看了，他觉得画得很好，画的这个是很逼真，而且呢效果也很好，所以他就定了一幅。他定了一幅，他说哈，这个是文化，所以是东方的文化。他定了一幅要带回去，美国。不过他特别交代，他说我再跟我画一幅这十殿阎君图的时候，里面那个罪人不要画美国人了，我要拿去那个国外放的时候，你里面了唔好委屈阿摩的哈，我一定中国的，一个感觉讲干那中国人会堕，东方人会堕地狱，西方人大概不会堕地狱的这个样子。他说他不知道在讲这个地方的果无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人都一样哈。啊，另外一个果无间呢，还有一个意义在说明，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造这个业，造这个是业，要到地狱去的时候呢，是去果无间，去果无间就是一刹那之间没有中阴身。没有中阴身，这个没有中阴身就麻烦了。所以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说还有中阴身很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中阴身的时间跟他加强，让他呢接受，然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如果堕地狱的话呢，没有中阴身，想要在中间拦截都不可能，所以叫去果无间。那这个可见他所造的恶业黑业有多大啊！当年那个毛泽东他死掉的时候，这是一代哈，这个，现在历史来评价的时候，因为一个人，这一个人造成人间多少的困苦痛苦。那我们看的时候，在世间人看就是杀人魔王，像魔王一样。可是菩萨的眼中只有迷惑的众生，没有罪患的众生。所以当年毛泽东一死掉的时候，他纵然他对这个西藏是非常的残苛，杀了多少藏人，到今天呢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当他那一年他死掉的时候，马上那个时候是十六世大宝法王，现在已经是十七世了，那时候十六世大宝王他在国外，那么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集合所有的他们这些高级的喇嘛仁波切全部集合起来做法会。为什么要做法会？因为这个人一定堕地狱，以他所造的恶，他从因果上来看的话，一定堕地狱。所以马上起来，用他们诵了多少经，诵了多少咒，用他们这些修行的力量，希望能够免他堕地狱。这在里面诵了多少天的出来，我听他们继续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法会出来的时候，还是摇摇头，没有超度到，还是没有超度到，你救不出来了，就救不出来。所以这个叫去果无间了，就一刹那中就下去了。所以我们呢，虽然有超度，虽然有超度的法会，可是要从地狱超出来的话也有，但是那种经里面说除非佛出世，还有就是自己本身有太殊胜的善根福德，那个概率实在太少太少了。所以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呢，是一刹那中，不是离五浊，是一刹那中入地狱。第五个是命无间呢，比如说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所以我们前面讲万死千生，你不要想说死一万次活一千次，不是，这是一个数字说明。就是假如进去，从出入时刚进去，然后到那个寿命，只要判那个徒刑是多少时间，判多少时间，在这个当中呢，不是他的寿命都没有终止，它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苦死再活出来，活过来再死，一日之中呢，我们呢 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那这个法上面是讲地狱确有其苦，但是我们修行上也要配合，我们其实也是虽然不是堕地狱啊，我们是不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也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第一个，我们的细胞也是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第二个，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哪里万死万生啊，千万死千万生啊，这都在妄念当中啊，妄念当中，所以有这种因感这样子的果，那求一念间暂住不得。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我们等一下讲一个公案，所以要来配合。我们想要一念间暂住这种受苦呢不得，乃至于我们现在想求一念间，你不要打妄想。哎呀，地藏菩萨在经里面想说，求一念间暂住不得。慧览说我可以暂住，但是啊，我只要不打妄想，就昏沉。不昏沉就打妄想，这两个摇来摇去，摇去摇来，摇去摇来，要真正的跟法相应的那种清凉跟法喜，要怎么？第一个先住，住什么？在念头上稍微停止一下，停止一下。除非业尽方得受身，除非呢这个业。地狱的业受尽了，才有办法出来，方得受身，就是出地狱才办法出。要不然呢，虽然死再生，生再死，在原地打转。他这里的受身是不在地狱了，就是从地狱里面要出来，要出来怎么样？要业尽，要业尽。所以这里面再再出出，我们看地藏经很多可以修行。我们现在有一些苦消业，消业。在这地方真的要把它业消掉了。你现在太痛快，现在太如意哦，反而容易造业。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比起地狱之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把业消掉的时候呢，将来受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去地狱受苦呢？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业过去生已造，乃至于这一生在前半段的时间的所造的那个业。如果是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如何能够消业，把它业消掉的话呢，不要把它储存到将来到地狱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呢很难消的，很难消。为什么？你苦到极点没有办法修行的啊，所以这是万死万生当中呢，要慢慢磨慢慢磨，把那个业慢慢磨掉。那业要如何磨掉，我们在这里面没有讲，因为没有多少时间。那个你讲的地狱的那种时间呢，要消业的话，那种困难呢，就好像这个经里面讲哦，他说好像说这个国家里面呢，这国家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米，那讲叫几壶几壶的米啊，那个米啊，有一个很有力气的人，他一百年才拿一颗去丢掉，一百年才拿去丢掉一颗米，要把这些的米通通拿去丢掉，才消一点药，也才能够消掉。所以那个苦啊，是苦得很不值得。要消在地狱里面要消业的那个苦啊，那他时间拉得太长。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消，因为修行而能够消业所受的苦，其实在经典里面说。这个是值得的，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往生西方之前，他会有一些病苦，会有一些不如意，会有一，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哈，地藏经里面讲第三品观众生业缘品，讲的是因，业缘的因就是我们所造的因，所以所造的因里面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本身要消业。自己本身要消业，到阎浮众生业感品，其实在讲业感里面，就是因为众生太苦，所以感得佛菩萨来救度。啊，众生有苦，佛才出世嘛，才出世来消业障。可是如果众生可以自己把这个业消掉的话，他会放在那个地方，就像父母一样，他会让你呢自己有一些抵抗力，会把这些清净的。这个种子能够 引发出来的话，那这种苦其实是值得的。你说佛菩萨为什么不知道我这么苦，为什么不来救度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这种在世间里面，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要处理三界，在这一品观众生业缘品就是讲处理烟覆众生业感品，讲菩提心，讲菩萨的菩提心，因苦而发菩提，所以要先处理才有菩提，才菩提。所以我们在这苦里面，在这看到众生的这种苦，乃至于害怕我们将来我们会堕地狱的这种苦，所以我们发出离心，出离心，这个是在这个第三卷里面所要说明的哈，所要说明的。那所以故称无间，所以这五无间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间地狱出说如是，出说如是。所以这只是简单的说。所以真正要很细讲的时候呢，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界之中求说不尽，说不完的，说不尽的。摩耶夫人闻语，愁忧合掌，顶礼而退。摩耶夫人，这是他这一品里面他所祈请的嘛，请地藏菩萨说阎浮众生所高感的恶趣，那地藏菩萨呢说明，说完了以后呢，这一品的结束跟其他品或其他经不一样。其他的经如果到结束的时候，一切的众生什么闻此法已欢喜信受，作礼而去，那每一部经都是这样啊。你听完经了好高兴了，法喜充满，欢喜信受。但是这一部经呢，这一品呢，是吧，听完了以后哈，把头盖撸癌了，就讲愁忧，愁忧就是忧愁啊。听到众生怎么这么苦，众生怎么这么愚痴，他们没有感到说哈跟我没关系，或者是感到很痛快，或者感到很欢喜，而是感到非常的愁忧，所以合掌顶礼而，顶礼而退。所以这个是在观众生业感品里面所说，但是所呈现的业报之相里面呢，不是无可奈何的。所以佛讲经啊，讲西方极乐世界，讲弥陀经，让我们升起心欢喜之心，能够知道有去处。这个是讲事啊，讲这事，就在一心当中呢，有西方极乐世界。讲地藏经里面，也是在我们一心当中呢，有地狱罪苦，就是看我们的心呢，是朝着极乐世界那个方向，还是朝着这个地狱的罪苦，所以。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两个，就是地藏经跟华严经可以相应成趣，跟弥陀经跟净土的法门其实是等同而观的，就是看我们的心呢、啊。你今天你要来听经，还是要去看电视，就是你自己所做的选择，所以你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你要念一个阿弥陀佛，还是念一个阿鼻地狱？那这是一念，可是我们的习气上呢，我们过去所造的，因无知迷惑所造的，我们会起贪嗔痴，会起五逆识跟五钝识，然后我们会像阿育王一样的变成一个黑，是一个暴君，欲闯满天下，是一个黑阿育。但是当他闻到佛法的时候呢，闻到这个法门的时候，他没有碰到释迦牟尼佛啊。阿育王没有碰到释迦牟尼佛，但是他受到高僧的教化以后呢，他整个180度的转变以后，就变成法阿育，从一个黑阿育变成一个法阿育，当念之间，而且呢，本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暴君，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到今天都还能够得到阿育王当时弘扬佛法的这些正序跟这些事迹都还留在人间，所以他的利益都还折及后代，所以这只是一念之间。碰到佛法，我们一再说应该有所不同，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个第三品讲的五无间地狱里面呢，最后我们用一个公案，这个是一部经哈，来跟各位做一个勉励。 勉励，就是我们事在人为啊，因法在心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修持，不要随顺我们的习气。有没有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将来就是这样，我所以就是这样，那有学佛跟没有学佛没有差别，这是很可惜的。因为碰到佛法是很有善根才碰到佛法的，所以我们要用心去转我们的习气，转不会180度，我们要转个一度两度，那个命运就开始不一样了啊。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佛当时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做央觉罗啊，所以有这部经叫佛说止慢央觉罗经。那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一个年轻而且智慧很高的人，但是他很有修行的心，很想修行，所以他去拜师啊，带到一个外道，那个外道教他修行的方法。那这个外道呢，有一个太太很漂亮，那看到他这个先生的这个学生呢，年轻貌美，所以他就勾引他这个学生。可是央觉摩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他看到他师母这样勾引他呢，他就尽量避开。那这个师母呢，所求不遂呢，恼羞成怒，所以就先生回来的时候呢，跟他先生造谣言，他说你那个什么徒弟啊，居然趁你不在的时候呢，对我非礼，对他非礼啊，所以呢，造了很多的谣言，里面哈，这个先生呢就很生气啊，虽然是修行人，也很生气，所以很生气里面呢，他就想要伤害他这个弟子，但是他这个弟子呢，已经年纪又轻啊，然后呢，智慧又高，他想没有办法要杀他，所以他想办法，他想修行，他说好，那就叫他来，他就跟他说，他说啊，我很早就要教你一个方法，让你很快得到道。可是我看你的时间机缘都没到，现在的时间机缘到了，所以呢，你明天呢就拿这把剑，拿了一把剑给他，你拿那个利剑到这个街上去，看到人的时候你就杀他，杀他你要拿什么呢？拿他手上的纸，一个手指啊，每一个人你取他的一个手指，那个手指呢串，用那个线把它串起来，串起来要串多少呢？要串100个手指串起来，而且要在中午日正当中之前要完成的，就是过午就不行了，日正当中之前你把这个纸呢串100个戴在你的颈子，你当时就可以得到，就跟他这样说。那这个医师的这个央觉摩，这央觉摩哈，央觉摩罗，央觉，他呢，谨受师教，他什么人都不听，就是听他师父的。他听师父一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太爱修道了，所以就拿着刀呢，就到街上去，逢人就杀，逢人就杀呢。看到一个人，他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他的什么呢？手指头。好，所以看到人就杀。所以这个路上的人呢，前面被杀的人，后面的人赶快都相归啊，都相归啊，所以大家有的人去报国王啊，就是到日正当中快要到中午的时候，他杀了多少呢？杀了99个。那时候魔入心啊，经典里面说他那个心哦一定顶魔啊，所以啊他杀了99个，就差一个，又快要中午了，怎么办呢？就赶快要找那个，可是所有人都什么都相归去啊，大家都闪开了，所以他找不到半个人啊。那个中午的时候呢，他的老娘，他的妈妈，他儿子没回来，中午的时候给他送饭去，找不到他儿子，所以就拿着便当呢去找这个他这个儿子。找他儿子的时候，他儿子一远远一看的时候呢，没看到他妈妈，只看到一个老妇人啊，拿着一个便当来，也看不清楚那个是谁的，所以马上就要去要他的那个，因为时间快到了，就要他的那个指头，所以冲过去要杀他。那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所以他知道这个人是过去生跟佛有因缘的，是可以成就的。但是他今天如果杀母， 沙姆的话，他就是什么五逆十恶，就堕地狱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马上就显神通，神通呢就挡在他的母亲的面前，所以他没有看到他母亲，他就想看到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一个沙门。看到一个沙门的时候，他现在不要追他妈妈了，他就要去追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哪里好追啊？他要追他一步，释迦牟尼佛就跑两步，他再跑两步，释迦牟尼佛变三步。所以再怎么样走，他又跑的，释迦牟尼佛又走的，他总是差他一步，立为丢一啊。所以他就讲，他讲什么呢？直指求一念间暂止不得啊！我刚才说求一念间暂止，他跟他说动嘞，动嘞，你赶快动嘞，你停啊停啊，侄子啊！释迦牟尼佛说，我向来都停着。我向来都是止的，我向来都是止的，只有你没止，你的心没止，你的心着魔了，你心现在有烦恼，所以你都不懂，我都懂，是你不懂，你的话下人懂。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求一念间暂止不得的那个止啊，在这个地方，所以要起烦恼，要起恶念，要起业障的时候呢，这个功力在那一念的止。就把这个央结魔呢给止住了，要跟他说法，跟他说法。碰到释迦牟尼佛哈，是绝对成就的。我们是没有碰到佛出世啊，所以到现在不止啊。所以他要一止了以后，释迦牟尼佛跟他说法，人家现在就是得阿罗汉果，马上证道。所以在经典里面说，一个杀99个的杀人魔王。碰到佛的时候，一转念就可以得阿罗汉道。不止于如此哦，他出家以后证阿罗汉果，出去外面跟人家托钵的时候，就是央觉摩，他去外面跟他托钵，曾经碰到有一个妇女，这个妇女呢怀孕，供养这个央觉摩一顿饭的时候，跟他说：“师父，我哈。”怀胎这么久，那个小孩子都生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的忙，跟我做一些祝福？我们讲过哈，出家人吃人家一顿饭要跟人家咒怨的哈，要跟人家有一个法布施啊。那那个法布施，我们现在因为没有修阿罗汉果，都是念念而已啊。我们都说当愿众生所作一半，具诸佛法。反正我有念哦，你有所作一半，无那是你的代志啊，因为我不是阿罗汉果。但是他是阿罗汉果啊，所以他希望说他能够跟他作愿。但是他想一想，我怎么有办法跟他作愿呢？我是一个什么罪恶这么重的人，我恐怕没有功德。所以他回来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我今天出去碰到这件事情，那他要求我跟他作愿，我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说：“他说你去跟他说，他说你再去跟他这个妇女说，他说至诚不虚啊，从生以来，他说我很虔诚，我从生以来未尝杀生，未解住愿，愿解灵产，安稳无恙。”他说用我从活生以来，就是我这一辈子呢没有杀过生，没有杀过生，我现在修行，以我修行持戒的力量回向给你，希望你呢平安生产。当觉摩说：“师父，释迦牟尼佛，你说这敢对？他说我乃从生以来未尝杀生，我是众人都知道我是杀人魔王，哎，怎么未尝杀死？”释迦牟尼佛说：“你就去跟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今天已经证果，你已经回向，你已经转身了，你现在开始呢，你是不一样的人了。是从过去到现在，你从现在修行开始，就是你的换一个身的，换一个心的意思。”所以你确实是从生以来未尝杀生，从你修行以来你已经转变了，过去所修的那一切呢都不是你这一生这一世的事了。所以我们修行以后就换了一个身了，脱胎换骨。所以你这样去跟他受宴，你没有妄意。所以他果然用这种方法去跟他说，还是跟他说：“大姐，他说哈，我呢 用我修行，用我持戒的力量回向给你，希望你安稳能够生出你的小孩子。哎，那个妇女很久都生不出来的，那天晚上就把那个小孩子给生下来了，所以他就有自然这个修行的功德。哦，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品里面为什么要讲这央觉魔？他之前是一个杀人魔王，是被魔覆盖心，是一个迷惑的人，迷惑的人。可是在当生里面，他碰到释迦牟尼佛，或者他碰到法，那种转念，那种转心，是世在轮回的，世在轮回。所以我们讲说修行的心，修行的直，心地的直。不要看到观经里面说，反正下品众生哦，如果只要念佛的话呢，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那一个佛的力量，我们自己反省，我们现在当下在念佛，嘴巴出来的那一句佛号的佛号音声是阿弥陀佛，可是我们心地的品质。心地的品质是不是能够化地狱火为清凉风？那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有那个能力做，可是那个心要转过来，就像这个央觉魔一样，所以它叫做指慢。这指慢就是用那个手指做成花慢，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这一生里面他能够修行回向，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可以勉励，可以勉励。虽然讲地狱无间众苦，可是我们可以转业，甚至我们可以加持这些受苦的众生。所以你看，不能只自私哦。我卖起头后，非得哈，我若无做歹代志哈，我袂入去什么，我袂入去尴尬。我叫做人哈，做好我不会进去。监狱再大再苦再坏，跟我没有关系。学佛的法不是这样。你看他处理第四个烟覆业感品，就是讲菩提心了。地狱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的修行是为这些众生而修的，所以感佛出世也感我们的慈悲心的发挥。所以业感啊，业感里面不是我们的感啊，感地狱啊，是菩萨感的菩萨的慈悲心出现。所以这个是两品啊互相呼应的这个地藏经的意义啊。那我们下礼拜再说。